宋婉清和丁婉姑两个人合进结婚。按说呢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，这是人生的喜事。可是宋婉清发现呢，这丁婉姑并不高兴。当他走到丁婉姑的跟前，向他表示一番亲近的时候，这丁婉姑对这宋婉清说了几句宋婉清听起来颇为震惊的话。丁婉姑就说了：“宋婉清，你是宋婉清吗？你把宋婉清害死了，今天我要为宋婉清报仇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这宋婉清往后倒退了两步，他瞪着两只眼睛仔细审视了一下丁婉姑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这个吃人的豺狼！真正的宋万清被你害死了，可是这宋万清他的灵魂还在，今天晚上就要向你索命。一说这句话，这宋万清当时心里边又是一揪揪。向我索命？谁向我索命？话言未了，就看有打那床底下噌钻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手中使一口单刀，把单刀在手中一压，用手一点，我问你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你是宋婉清，我才是宋婉清啊！这个时候的宋婉清一看床底下钻出来的这个人，当时他这个脸色就给吓得黄了。我没死，怎么回事啊？床下钻出来的这个人，果真他是宋万清，这个才是宝刀手宋锦、宋世公的二儿子。那么这个宋万清跟这个宋万清是怎么回事呢？实际上，今天晚上入洞房跟丁婉姑成婚的这个宋婉清，他不是宋婉清，他是洞庭湖君山寨大寨主龙腾龙霄汉的三儿子，他叫龙闹。这个龙闹跟这个宋婉清两个人怎么会凑到一起的呢？这个宋婉清啊，是受他爹爹的指派，带着他爹爹的书信要去找小八义弟兄。走在半路上，住在店房里头了，他就跟这个龙闹碰在一块儿。他跟龙闹住在一起呀，这个龙闹可没报他的真名。龙闹上这干什么来了？龙闹是受他爹爹的指派，要到汉阳城宋军营中去卧底当奸细。他是带着这样的任务下的山。两个人在店房里边是不期相遇。宋万清啊，有一个习惯，每天二五更要练两遍功。宋万清这身功夫，除了跟他爹爹宝刀手宋锦、宋世公学习之外，还跟他的师爷左良、左云鹏学过特殊的一种刀法。这种刀法就叫地躺刀，又叫滚堂刀，就是说拿着单刀可以倒在地下，打着滚练着刀，专取人的下三路，这也可称是武林中的一手绝艺。这个宋婉清住到店房里边，他早晨起来练功，在院子里边练功的时候，就被这龙闹发现了。龙闹一看，哎呦，这个小子练这个刀法太棒了，这叫滚堂刀啊，我不会，我得想办法跟他学一学。怎么跟他学呢？他就想跟他套套近乎，但是套近乎找不着借口，没有契机。偏巧宋万清这天练完了功之后啊，出了一身透汗，倒在屋子里边啊睡了一个回笼觉，窗户没关严，贼风吹进来了，这宋万清啊就得了重感冒了，发高烧， 店里掌柜的一看这个店起儿，既然是已经发了高烧了，就得请大夫啊，请来大夫给他看病。看病啊，他这个病啊还真挺重，吃了一剂药不见好，这个龙道呢就贴乎过来了。龙道说，这个人呢是我的好朋友，你一定给我请最好的大夫，给他投最好的药，钱我花。就这样请来了最好的大夫，给他抓了几剂药，熬完了喝下去，宋万清啊这感冒逐渐可就好了。病好之后，这宋万清就感谢掌柜的，说我得谢谢你，你看你把我这病给治好了。掌柜的说，你呀别谢我，这个事儿是你那好朋友给你帮的忙。宋万清就说，哪个好朋友啊？您不知道吗？就在这店房里边一块住着的你好朋友啊。于是他把这龙道就找来了。龙道跟宋万清两个人一见面，宋万清一看这所谓的好朋友不曾相识啊，不认识，说您在什么地方跟我见过？这龙道就笑说，我啊跟你没见过，我跟你也是一见投缘，尤其那天我看你练这地躺刀，我就知道你是武林高手，我佩服你，羡慕你，敬仰你，所以我就攀个高枝儿跟您说是您的好朋友。我跟掌柜的这么一讲，掌柜的信了。其实呢咱俩没有交往，您得了病了，我给您出俩钱看病，我觉得这是应该的，我自己心里边也有一份得意。宋万清一看，这不是欠人家一份人情吗？宋万清就对这龙道表示感谢，就问他说，您贵姓？龙道说，我姓胡，我叫胡闹。宋万清一听，哪有叫这名的，哪叫胡闹的。龙道不敢报自己的本来真名真姓，他那时候叫胡闹，宋万清就笑了，你这个名字起的挺有意思，哎，你看看我爹我妈给我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给我起个胡闹，本来我这人很正经，偏说我胡闹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胡闹。于是宋万清跟龙闹两个人呢通过谈吐，在这一块一喝酒，这关系就紧密起来了。尤其宋万清心里边觉得欠人一份人情，总在想着如何补复。两个人吃酒之间，这龙道就跟宋万清提出来说，您那个刀法真不错，我呀想跟您学几招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教。宋万清一听，正好人家给我治了病花了钱，我没法报答人家，想要跟我学几招，这算什么呀？宋万清这个人还是一个大度的人，在这个武术技艺上啊自己呀并不太毒，说好吧，你不要学这刀吗？我教给你。你学什么刀？我就学您那个滚堂刀，又叫地躺刀。好，宋万清就在店房里边教这个龙闹练这个刀。这个刀啊，其实要在武术同行里边来讲，只要点透了招数，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把招数掌握。龙闹没用几天把这个地躺刀给学会了。学会之后啊，宋万清由于要投奔小八义弟兄啊，又往前走，龙闹跟着他又走了一站，又住到店房里头。住到店房里边继续把学的这个刀招再巩固一下。龙闹确认自己已经完全把宋万清这滚堂刀给学来了。学来之后，龙闹想，这个人不能再留着了，他把招削给我了，在这江湖上绿林中，如果他也会我也会，这就是俩人，他要是死了那就剩我一个人。另外龙道呢通过两个人的交往也了解到，这个人叫宋万清，他是大八义大爷宝刀手宋锦宋世公的儿子，他想要投靠小八义到宋营中去。龙道心想，我也想打进宋营， 我正愁自己进取无路，他就等于给我送来一个机会，我不可错过。所以龙闹在跟宋万清两个人喝酒吃饭的过程当中，他悄悄的就在酒里边给下上蒙汗药。宋万清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好朋友会对他起了如此的歹心。宋万清喝完了这个酒，他就迷糊过去了。迷糊过去，这龙闹就在半夜三更弄一麻袋，把这宋万清就添到这袋子里边，扎上袋子口，把宋万清身上带的那封信他搜出来，把宋万清使的这口金背九环刀他给留下了，身上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之后，他把宋万清的人装到口袋里边，扎上口，半夜三更他扛着就给扔到这洞庭湖里。扔到湖里之后，龙闹就把这九环刀自个儿背上，把那个书信自个儿带上，心想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宋万清了。他想冒充宋万清打进宋营，但是最好能找一个什么机会呀，找个什么机会呢？于是那天就碰到了唐铁牛和赵玉背着刘喜灵要回宋营，这龙闹呢就把他们给营救了。龙闹这件事情啊，在洞庭湖君山寨上很少有人知道，因为这是打入宋营的奸细的事，是非常机密的，谁能知道呢？龙腾龙啸汉知道，再有一个知道的那就是郎正知道。为什么郎正知道？郎正是龙腾龙啸汉外围据点的总负责人，郎正要不知道这事就跑办了。龙闹的一切活动都得告诉郎正，由郎正再转达给龙腾龙啸汉，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么做的。龙闹冒充宋万清跟着唐铁牛就打进了宋营，到在宋营里边呢，开始阮英对他并没有太注意，真就以为这是宋二爷，对他是格外亲近，也有一份尊重。后来他随着宋军够奔洞庭湖来，这一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，阮英就开始引起警觉了。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狄三宝中毒身亡。当初狄三宝为什么中毒了？查找人找不出来，投毒者没人发现，其实那个投毒者就是这假牌的宋万清，龙闹干的。因为龙闹得知啊，这狄三宝要揭露老郎家的家庭隐私，同时他还要跟郎五金、郎正等父子为敌。龙闹这投毒把这狄三宝给害死了，接着就这红玉珠来了。红玉珠一进宋营，这件事情也引起了龙闹的关注。他没进宋营之前，在湖北店郎正去找他，这个消息也是龙闹给传递的。进了宋营之后，这红玉珠给狄三宝守灵，那天晚上他们到这来行刺红玉珠，这个消息也是龙闹给往外传递的。一直到的最近，阮英发现前三天在攻破越州之后捉住的那个郎武志被人给放走了。这件事情阮英得到消息之后告诉不要跟任何人讲，阮英已经开始逐步的怀疑到这宋万清的身上，但是没有什么证据。阮英呢现在让宋万清当这个造船的总监督，其中包含这样一个内容，阮英想要考察考察他，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敌方派来的奸细。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丁满姑抛铃招亲。这个丁满姑抛铃招亲怎么回事呢？那个真宋万清被装到口袋里边扔进了洞庭湖之后灌了个半死，天生是命不当绝，这个丁德广双枪手他们爷儿两个打鱼的时候就把这宋万清给捞上来， 解开口袋一问，他是宋万清，是大八义宋世公的二儿子。这老头呢跟宋世公素有交往，好朋友。老头就问说，孩子你怎么被人家给装到口袋里边，扔到这洞庭湖里了？这宋万清一说始末缘由，老头一听说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？跟人家学艺，学会了人家的招数之后，把人家装口袋里边扔湖里，这太狠毒了啊！老头于是就把这宋万清收留下来。收留下宋万清之后，老头发现这宋万清人品好，武艺高，非常赏识。自个儿的女儿丁婉姑老大不小的了，还没有找个婆家，老头做主就把这女儿许配给这宋万清了。许配给宋万清之后，这宋万清心里边有一件事久记于怀。什么事？就是说你害我的这个人，我得找到他。后来宋军攻下了越州，进到城中之后，这老头就听人家讲说，宋军营中有一个叫宋万清的。老头跟这宋万清就说了，说他营里边有个叫宋万清的。宋万清一听，十有八九就是那个人，可能他把我害了，冒名顶替进入宋营。那怎么样子我能见到他呢？怎么样子能把他引出来呢？这老头就想了这么一个绝招。老头这样吧，干脆我给你来个抛灵招亲。姑娘本来已经算是出了阁嫁了人了，现在还愣说是姑娘，就在他这个衙门口的大门旁边，在这抛灵招亲。这么一来，他在那一待就好几天呢。这衙门口里边出出进进全是宋营中的将士，能有人不发现吗？天天呢有站着牌扔铃铛准备娶媳妇的，所以就把这个宋万清给勾引出来了。假牌的宋万清，这龙闹这一抛铃，咱说了，他签上名字之后，老头特意又问了一句，这就老头要核实一下，所以他这个铃铛一抛，故意的就让他打上了，打上之后就跟他成婚。老头在跟阮英嘀咕那些话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些内容都向阮英做了交代。阮英一听前后相符，所以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，这真宋万清就在床底下藏着呢，这个假宋万清是原形毕露。所以宋万清就打床底下出来之后，手中一盒有单刀，这正是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